情人节哈，在这里向大家祝贺情人节快乐，也特别提醒那些已婚的弟兄姐妹，就是趁这个时间向你的配偶说一声情人节快乐，虽然我们许多人都结了婚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些话语还是应该说的哈，尤其是那些做丈夫的啊，像我这样常年就是在家里面比较少干活的，更要趁着这个时间就向太太表示感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的正道呢，是一个福音性的布道的讲道，也非常感谢神哈，本来不是故意安排，但是由于这个讲员的安排上出了一些纰漏，那临时我就把一个三年前的一个讲道拿到今天来讲。但是想想呢，这个时间也非常的合适，因为现在是过年嘛，那我们也做一个福音性的讲道。实际上很多教会呢都有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福音性的讲道的。那我们以后开始推展这个个人门训以后，我们也要像这样子，每隔一段时间也有一些福音性的讲道，因为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或者有一些新朋友，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那今天呢，由于这个准备的比较急哈，特别向詹卫弟兄献上感谢哈，因为他今天是有难度的，我没有给他一个 script 或者一个告诉他我讲些什么所以而且我是在讲到前的30分钟我还改了那个 slide 所以还是告诉了他，所以他有难度，这里向他表示感谢。那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活在后现代。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就是有一个小说家叫做金庸，是吧？金庸他是讲这个写武侠小说的，大家都看过。他从1955年开始写第一本，就是《书剑恩仇录》，一直写到他1969年最后一本，就是《鹿鼎记》，他写了14年，写了14部书。也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哈。后现代的兴起正是那个时候，就是从60年代开始就兴起了。那么从他的小说你可以看见这个变化。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大家要是看过的话，他的无论是笔法还是他里面的那些价值取向，其实都是非常还是比较保守的。他就通过讲也都是那个反清复明了他讲的是这个主题了，但是他就是无论对爱情的这个执着啦，还是对信仰价值的执着啦，他那本书都是比较一个保守的角度。他写到最后一本的时候，就是《鹿鼎记》，你就很明显的看见这个后现代的已经是弥漫了。不知道是他已经自己加入到后现代的浪潮了，还是他自己也受到这个浪潮的影响。我估计更大的情况就是他为了迎合他的读者，所以他的写法就变成这样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本小说哈，就是《鹿鼎记》，它里面的主角就叫做韦小宝。你看他这里有7个老婆都是美人啊。介绍一下这个人，主角，他出身很卑微，他的母亲是个妓女，他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然后呢，他不爱读书的哈，他也怕苦怕累，就专门爱找占一些小便宜，就是钻牛角尖那些哈。然后他呢，油嘴滑舌。见风使舵，就是那，而且还喜欢赌博，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书里面你看他的那个成就哈， 他封了一等公爵，而且是康熙最宠信的大臣，而且呢，他还是启用这个公台的这个将军的这个人啊，他是一个伯乐，他还是个驸马爷，又娶了皇帝的女儿，而且他又是尼布楚条约的签署者，啊，刚才说了，他七个老婆都是美人。你看他的左边，他的投入，啊，还有右边他的产出，这个是不成比例的哈，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读者有，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有非常大的伤害啊，因为要是现在的小孩子看，他就会哭，他就会说，哎呀，他就希望这样啊，不用干啊，就很好的回报。这就是他这本小说已经弥漫着这个后现代的气氛。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讲后现代。啊，感谢神啊，我们这当中有一个教授是搞建筑的哈，我在这里班门弄斧。你看哈，这里是一个后现代的建筑啊，尤其是左下角这个非常有名哈，大家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这三个建筑了，它都有一个特点哈，它都是那个啊，形状上面特别就是不一样哈，而且就是从这个结构力学上面来说，它这个建造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应该用很特殊的材料，有特殊的这个力学考虑，才可以把这个建起来的。但是它就是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啊，这里是一幅后现代的广告啊，这个你看哈，它这个题目叫做啊，有时候呢，家只是一种感觉。你看这个女的哈，这个美女啊，她就坐在这个一边，你好像在录影棚里面吧，这个照相馆里面吧，但是也不是，因为好像也在火车上面，也不是，反正她就一脸迷茫哈，就是都。就好像就失落了自己，然后啦，这个美女当然就吸引眼球了，那很容易就看见哦，原来她手里面挎的是一个名牌的包包啊，她就卖广告的。后现代音乐啊，这个我这个啊 PPT 是3年前制作的，说当时还不能放那个音乐进去，所以我就用一张图，反正后现代音乐也有很多，大家就听出来，就是，也是这个味道的，就是这种啊，我们好像不熟悉，但是又好像有一些东西的那种的感觉。那从这个绘画当中，我们也能够体现到这种后现代的感觉了哈。左边这幅画，它的手法叫做形式感，什么意思啦？你看哈，它每一个部分哈，它都是一个几何图案，都是一些几何线条了、直线了这样子。啊，你看它的这个，左边这个女的，她那个手臂内侧是一条直线，外侧是一条弧线。然后他们的头发都是由一些很规则的几何图形组成的，他们的脚也是哈啊，但是你说他没有吧，什么都没有吧，好像看上去也很别致哈，是不是有这种很别致的感觉啊？也是看局部不像一个人，看整体啊，还是两个人坐在那里，就是这叫做形式感。右边这幅画。他的手法叫做宇宙感，就是说啊，他有一个大山，你看啊，天空大山，这很开阔的感觉，是吧？然后呢，这个宇就是无限的空间嘛，是吧？宙就是无限的时间，你看它上面最邪乎的就是有只眼，还在这里看着。看着人哈，然后他这座山前面呢，就好像是一个人体的某些部分在上面，看上去又好像不是，他就给你一种感觉，就是 你要是看久了，他好像就让你很迷茫，就是那种感觉。这是现代的绘画，当然还有很多啦，我就只是选两个来讲。后现代的诗歌。顾城一代人很出名啊，这个黑夜给了我黑夜的眼睛，但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两句还好歹还押韵，下面的两句都不押韵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啊，很有哲理。有人说这个这些现代版的这些诗很容易写哈，现代诗很容易写，你随便想到什么写几句话啊，出来就是诗了，又不用押韵，又没有格律啊，不像那些古体诗，它有很严格的格律啊，你一看上去，你用那格律一量，你就看出它有没有毛病啊，就是而且它还有什么一些手法，很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很容易就断定它是一首好诗还是不好。但是这个后现代的这个诗哈，好像谁都会写，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就谁都写诗。实际上这个后现代的诗要写好也不容易，就是你要不落俗套，你就说你不落俗套，而且你要写起来给人家一种感觉，就听起来有一种感觉，有一种触动的感觉，有一种哲理，这不容易的，但是这就是后现代的诗。还有后现代的电影，后现代的电影啊，大家都这个我就选这个啊，这是十年前的了，这十年前的这个啊，阿凡达哈，就是你看他这个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人是吧，像个人吧，用人的形象借着那个人的形象来创造的一些这么一些好像人的生物啊，外星人啊，他的耳朵又不是人的耳朵，他又长个尾巴，而且他又比人类要高大一点，而且他皮肤也是蓝色的，他就搞这种哈，就是很多这个电影很多人去看了，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了，这就是后现代。后现代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就是它不讲究标准，也不讲究权威，它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它的权威就是没有权威啊。比如说啊，这个我们跟他传福音，他就说哈、啊，我绝对我就是说我什么都不信，那你就是说什么都不可靠，那你问他什么都不可靠，什么都不是权威，有那么绝对吗？他说很绝对，但是呢他本身这句话他就是很绝对，他就在相对里面，他就在就是讲究相对的这么一个很危险的。我说危险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就受了害，而且我们还不知道，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有一个表现就是生活虚拟化，就是现在了啊，这个看这个图就知道了，就是大家都越来越依赖这个电子设备啊，在电子设备里面就是得到资讯啊，沟通啊，包括我们现在崇拜也用 Zoom 啊，也是这一种。那有一些游戏啦，那些小孩子越玩越玩进去就出不来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游戏里面他找到了他自己，他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一个游戏的空间。用一句我们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他已经不在人间啊，他就在游戏的空间里面，这生活虚拟化。还有就是一切都相对，刚才说了哈，他没有绝对的，没有权威，没有绝对，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那长期这个 暴露在这种信仰价值这种文化里面的人就容易失去辨别的能力，就是他慢慢慢慢他的辨别能力就失去了。大人都会这样，小孩子就更是这样子，而且越来越没有责任感，因为这个没有绝对的东西，他就是他的那个伦理道德方面是很弱的，因为伦理道德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靠一些权威或者靠一些约定俗成的这个一些这些方面来构成的，或者说我们可以说那个伦理道德它的本质是教条的，但是恰恰这方面后现代要打破的。所以后现代的人他没有责任感，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就是说因为迷茫了嘛，失去了方向，也没有什么绝对的，也没有什么目标，所以就该干啥该干啥哈，吃吃喝喝就这样就过了，就虚度光阴，浪费生命，这也是后现代的一个特点。那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做家长的基督徒，这是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说不要轻看这些，就是由于现在这个后现代的思潮实际上现在非常的强啊。我写这个是，我讲这个讲到是3年前准备的，到了3年后的今天就更厉害，就是更加觉得这个迫切感就更强。就是刚才说到的生活的虚拟化，刚才说到的失去辨别的能力，刚才说到的没有责任感，这些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都能够看见有影响，而且都是越来越往这方面走。那我昨天就跟 GBC 的一些牧师有一些讨论，其中有一个讨论的题目就是文化跟这个教会的一些关系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 GBC 几个牧者都同意这种说法，就是教会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教会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世而不属世。我们有责任引导这个社会，我们有责任去给这个社会指一条路，但是我们要不要转化这个社会，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我们希望的这样呢？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做，我们也往这方面努力，但是我们要是看教会的末世观就是圣经的末世观，我们就知道这个社会是一直往下走的。这是我11月1号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整个社会道德是越来越沦丧。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除了刚才说我们给这个社会指一条路，给他们一些引导，我们教会主要的责任就是抢救灵魂，就是在这个末世之前我们要抢救灵魂，我们要推行基督的大使命。所以这是昨天跟 GBC 的几个牧者他们都同意这种说法。在文化当中，我们有义务，就是参与一些文化，也有义务就是把一些文化作为教会里面的讲道啦、主学啦、讨论的一些题目但是我们就是教会也要就是保持在这个大使命的这个 focus 上面 所以我们就是对下一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基督徒从自己做起，就是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好。当然啊，周遭我们认识的那些孩子啊，我们都尽量去帮助他们，这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一个事情。那应对的方法就是我们当然是以不变来应万变了，那就是刚才大家读到的经文，就是他耶稣来到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他就站起来要念经，人家就把以赛亚书找给他哈，他读完的时候他就读到说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那今天啊，我们今天念得很长，我就先啊到这里，我先停一下，我们就来看见第三句这里哈，他讲的向穷人传福音，让他们得释放、得看见、得自由。那穷人我们知道哈，我们刚刚才学完登山宝训，我们知道穷人就是心里面贫穷，就心里面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就是像这些心灵很空虚有需要的那些，让他们首先是得释放，得释放以后他就能够看见，然后看见他才能自由。这个三个顺序是不能搞乱的，先让他释放出来，从这里面的捆绑释放出来，然后他就能看见了，看见他就有自由。那我就今天就从这三个方面就来跟大家有个分享。先讲得释放，得释放呢，实际上主权是在神的那里。我们人呢，很多时候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啦，寻觅啦，忧伤啊，快乐啦，哭泣啦，妒忌、骄傲、自卑、怀旧、憧憬等等等等这些啊，实际上它的一个造成这些心理活动的一个基础，就是人类的思维活动都是在单向的时间维度里面运作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是单向的，是就是直向一个方向，而且它不会回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红线，就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生命的终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思维活动呢，就是在这个生命的结束以前，我们就有这些思想活动，而且这个思想活动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这种单向思维的这个运作的结果。那这个红线就是死亡啊，死亡是绕不过的主题。刚才说到的很多的这些我们心理的活动，一些情绪性的东西，其实都是跟死亡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怀旧，为什么怀旧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大限，知道生命要快要终结了，而且前面那段时间短，后面那段就是过去的时间多，前面剩下的时间少的时候了，这个人就怀旧了，因为这个死亡在那里站着，所以就导致我们就是要往回看了，知道时间不多的时候往回看。憧憬也是啊，憧憬也是在时间维度里面的，就是觉得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我希望把它做完，就是说啊，也是自我完美化的一种的体现。其实说到底，所有的这些心理的现象都是跟死亡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想这个思考死亡的事情。 那好了啊，这就是刚才的那条线，现代主义了，它是在它只思考死亡前的时候啊，就是我讲过好几次了，现代主义它的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达到了高峰啊，当时人们就觉得人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力量可以创造美好的人间啊，就是这个很多时候包括中国的五四运动实际上也是这种思潮。那么就是啊，后现代了，它就跨越了这个。为什么？为什么后现代要跨越这个？因为实际上啊，就是关于死亡的思考的问题。我在去年8月30号，我看是8月30号，我在去年8月30号讲过一次讲道哈，叫做竭力进入安息，当中我就讲过自然神论的危害，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自然神论为什么危害那么大了，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这个死后的这个一种理论哈，它这个神是自然神啊，你反正你有灵魂，你死了以后你的灵魂可以永生，但是呢这个自然神是没有道德要求的，所以啊你就不用做什么，你又可以继续活着，所以这个自然神论是很受人家欢迎哈，实际上后现代也是这么一种哲学的概念，它有死后的关怀哈，它有这个关于死后的说法，但是呢它的这个释放呢是打引号的，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一本书哈，这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一本书，我现在还有啊，这本书我现在还拿着啊，它是啊，它的题目叫做超越恐惧选择爱哈，就是超越恐惧，因为人对死亡有恐惧嘛，他要超越他，因为啊他要知道要这样做，选择他用爱来超越这个恐惧啊，它是一个新时代系列哈，我只看了这一本了，但是我觉得这套系列大概都差不多讲这些东西。然后呢你看这句话，它上面写着，你知道神就是本然自我的中心啊，我等会会 quote 一些给大家看哈。这个作者呢他把自己叫着 Emmanuel， 就翻译成伊曼纽啊，就是 Emmanuel， 他大家知道 Emmanuel 就是神与我同在哈，他就是在他实际上他也讲这个关于这个生命啊神的这些东西。127页他这样写，他说爱说我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永恒的时刻，我既看不见开端也看不见终点啊，他知道死亡也是进入永恒的啊，但是呢他很迷茫，他啥都没说，因为后现代就是没有权威没有标准嘛，他就在那胡诌了，我又看不见开端又看不见终点，为什么？哎呀，因为爱是看不见死亡的，爱就是爱嘛，就只看见充满了爱就行了，反正你死的时候你就充满着爱，你啥都不用怕哈。接着往下看134页，他说死亡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完全要看你对你们期望得到什么，你希望什么样的，你说你希望什么的，记住了，你是所有事物的创造者，你看啊，人就是把自己当成神嘛，你就是神了，你就是创造者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审判很好，你就审判嘛，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必须遵从造物主的神圣法则，你看他造物主又出来啊，你看清楚了，因为我们才是事物的创造者，这个造物主也是我们造的，那他的法则要是神圣的话那就神圣了，因为我造个造物主出来我需要审判嘛，那么我就按照他神圣的法则就好了，因为我还是主动权还在我这里，因为我需要审判我才有一个造物主哈。如果 要那些想在你们之前离去的人的爱的怀抱的话，那我向你保证，他们就喜悦的在那里迎接你们。就是说你假如想永恒啊，想死了以后见到你爱你的那些人，哎呀，肯定的啦，他就在那里等你啦。你看，他向我向你们保证，他用什么保证他没说哈，反正你付钱买了他的书，你回去自己看，看完以后他就向你保证了哈，啊，然后你就自己思考了啊，因为他向你保证，他也没说他的权威从哪里来，什么都没说哈，那就你自己搞定。这个书哈，它的题目叫做《超越恐惧，选择爱》。我看完以后的话呢，我真的很恐惧。要是没有不信神的人，他看了这个，或者信了神但是生命很软弱的看了这个，他有些什么影响？这是非常值得恐惧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基督徒的做法，我们就是要回到权威，因为后现代是没有权威，我们就要有权威，我们的权威就是神啊，我们的标准也是从圣经而来的，这是基督徒的做法。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须复活啊。我们战胜恐惧，我们是有根据的，我们的根据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啊，就是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啊，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唱的一样，因他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是吧？就是我们是有根有据的啊。这有些问答了哈，这是我们以后啊做这个个人布道训练的时候一些要学的东西啊。人家问我们，我怎么知道耶稣是神啊？我们就回答他啊，就是他就是那一位，因为我看见了。那他再问，那你怎么看见呢？啊，这也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啊，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哈，就是我们得看见，耶稣使我们看见了真理是在神那里。我们先讲看见哈，我们人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是看什么呢？啊，就是啊，我们知道我们啊，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人类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堕落，其中的就是我们的思维也已经是堕落的啊。我们有罪的思维，我们只能够从两个烂的苹果里面选一个。没有烂，或者选一个更烂的，我们不可能选好的东西出来的，这是我们完全堕落的，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堕落了。那我这里就有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的，这本书很好看的，我几天就看完了。你看它这个封面，它是一个苹果，但是你切开来发现它里面是一个橘子 ,orange, 是一个橙子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表面的，它里面有很多的逻辑推理啊，数据说话啦，这样子啊。讲到一个例子，我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1996年的时候呢，芝加哥的老师大规模作弊。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是不是因为教育局的要求太高了，他们达不到哈，所以老师逼得没办法，就老师就去作弊了。作弊当时没人知道老师作弊，而且大规模作弊，怎么知道的呢？就是那个数据分析了。这几年大数据就更做得更好了。三年前已经开始就有这个哈，这是三年前的那个这个大数据的一些情况。有人就去教育局，就是把那些统考的考卷调出来做了一些研究，然后他发现呢，怎么证明他作弊了？就是这个学生的那个答卷哈，前半段呢都比较正常的，有对有错， 但是到了后半段呢，就是很少错啊，就是全对或者就算错也错一点点，啊，证明作弊了。为什么？因为呢，老师他要凑这个分数嘛，比如说他要学生80分，他要这个 80% 都对，那他看了大半的时候，他发现哎呀，离这个 80% 差很远了，他就是他在就在就在这个数据的最后一部分做手脚，然后呢，就最后出来的结果就正是要他的那个啊，他要的结果就是在最，所以他在最后来做手脚哈。啊，我要说一下，我再说一次，我这个 PPT 是3年之前，这个写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请大家不要联想哈，不要跟去年的一些事件联想啊。我这个制作这个过程是啊，讲的是2018年之前的一些的事件。这个你来看看呢，它的这个，从这个数据上，他就能看见这个老师是作弊。他现在人看问题的方法，他就是通过一些数据啦，一些科学思考啦，一些理性啊，通过这些来看问题啊。这本书它是破而不立，它就是说它列出了很多，哎呀，原来人你看问题会看错的，你看错人，他没有讲。那怎么看对了啊？你说的这次看是错啊，之前看错那是有道理，但是如何往对的方面看，他没有讲，他没有讲。后现代还有一个特点，他就是说，他不管你这个他的那个理论产生什么后果，他反正就是把人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然后就是他就不顾一切哈，这个危害非常的强，也是其中的一方面。这，那我们基督徒的看见就是另外的一种的看见，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看法。我们看问题就是根据圣经的。那大家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常常会有人挑战我们啊，你说你看问题的根据是圣经啊，到了最后你看出来的结论也是圣经，那你从头到尾你都没有跳出圣经，这叫做循环论证。所以啊，你的不科学，我不愿意相信你讲的，这是我们很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遇到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因为循环论证嘛。那我们的回答就是，你说说你的价值观，你说说你的价值观怎么来？你跟他讨论的话，你会发现他根据的那部分，他说我就根据科学，那你为什么？你怎么知道科学就是最好的？讲到最后，他也是循环论证，他也跳不出这个。只不过他的循环论证是根据他的理性科学，而我们的循环论证是根据圣经。就是这就是我们信心的部分。我们凭信心相信神的话语，我们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这个罗马书里面讲，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只要有这个信心，其他的东西就顺理成章。而假如不是根据这个圣经，很多人根据他的科学啦，根据他的理性啦，根据各种各样的标准得出来的，就是很混乱的结果。这个就是区别。刚才说了哈，我们人的思维实际上是堕落的，我们只能够选在这个没有信神之前，我们只能够在坏的东西做选择，我们没有能力去选择好的。那这个时候呢，眼睛 就看见预设的观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循环论证啊。你循环论证，你就看见不好的，你怎么看都不会信神的。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要得自由了。我们自由的时候，我们想自由，钥匙就在神那里。这是第三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自由，我们的根据的标准就是啊，有时候是我们原生家庭啊的一些影响啊，或者我一些个人的经历啦，或者是一些经济的利益啦，或者是一些人的骄傲啦，等等等等啊，这些就是作为我们思维的一个基本点啊，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做就有自由了。我们没有信神之前，我们都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就是很，你看这个图，就是有一个危险在等待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假如不按照神的在我们生命的计划，不按照这个方向去走，我们早晚会掉到坑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自由是源自于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有一个上天的绝对的权威对我们的生命一个指引，一个指导，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好了，我们刚才说的看见有两种的看见了，一个就是属人的道理，就是后现代的啊，什么都是相对的，什么都是暂时的，还有个属天的道理，就是绝对的啊，永恒的。那这个谁都会看了哈，这个没信神的人也会这样，根据相对暂时的来看啊。但是呢，我们要是想看到绝对的真理，我们能够看到永恒的话，我们只有灵里面被自由释放以后，我们才能够看得见。就是我们需要洁净我们的思维，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得见我们真正需要看见的东西。那这个是只有信靠耶稣灵里面才能够被自由释放。那回到刚才的经文哈，还有一些没讲完的。耶稣就把书卷起来就坐下了哈，这个时候呢对他们说啊，今天的这个经文都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啊，并且吸取他口中的恩言啊。到这里哈，大家都对他还是挺好的哈，但是下面就翻脸了，看怎么翻脸。耶稣就跟他们说哈，医生啊，就是说哈，你医治，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是不会听的哈，你们是不会听的，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我在这里来说话你们是不会听的。然后啊，他接着就讲故事，讲两个故事，一个就是三年六个月大饥荒，那时候呢，以利亚并没有到他们一个人那里去，也就是说并没有到以色列人里面去，并没有到你们这些人里面去，而是跑到外面的外邦人那里去了。又说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同样的，以利沙的时候也是很多大麻风的，我们自己以色列中的大麻风都没有得洁净，反而是一个外邦人的大麻风得着洁净了哈，就是该听的听不进去，反而就是那些不是对他说的，他们反而听进去了，这些人一听就很愤怒，你看他就翻脸了，就要把耶稣推下山崖，因为他说了他们不想听的话，他们只想听他们想听的话，他们只想看他们想看见的东西，假如违反了他们想听他们想看的这个愿望，他们就不听不看，而且还翻脸。这就是世人对这个福音的一个反应。那我们又自问自答了哈，那很多福音朋友他就会问， 哎，你说的都很有道理啊，但是我理性上还过不了这一关啊。我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尤其啊，在我们这些读书的那些学生啊，或者就是读书人里面，这个理性是很常常被提到的一个话题。那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的回答是。信仰其实不光是理性逻辑的结果，同时也是生命的选择。因为实际上，我们不一定靠我们的理性去做出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要选择。这就回到伊甸园里面的两棵树，是吧？夏娃为什么选？智慧树上面的果子，他觉得好看，他觉得那个悦目，而且他以为吃了对他会好。这其实是一个非理性的结果。假如是理性的话，他就会听神的话，然后他就会不选择这个智慧树上面的果子，他应该去摘生命树的果子来吃就好。但是，它非理性，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光是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选择生命，我们就选择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从那里开始，我们就可以被释放，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就可以自由，这也是我们在后现代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生活在后现代的今天，我们选择什么呢？这是对福音朋友的一个呼唤，也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我们应该去。抓紧时间传扬神的福音，去拯救灵魂。我们也应该把我们自己的心智调整好，更加要注意，对我们的后代有一个美好的教育，让他们不要受这些后现代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教会下来的两个主要的方向。啊，所以这今天就通过这一篇的短短的一个分享，对大家有这方面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话语就是权威，你的话语就是标准。因着你的这个权威，因着你话语里面的标准，我们知道。在世上如何行事为人，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危险的后现代，我们更加要依靠我们的权威，还有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也看得清楚，这是末世了。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更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所以就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往这方面思考。也保守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没有决志信主的人，一起来思考如何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能够看见的，接受我们能应该接受的，让我们的生命得自由。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